正如剛才所說，今天是恩福三十周年的堂慶崇拜，我都很想在這個時間裡面，我預備了一個小對聯去恭祝教會，一起讀好嗎？三一真神施大恩，十方傳揚主祝福，一頭一尾就是三十和恩福了，好不好？好啊，這些掌聲不單止是去感恩，亦都是彼此的勉勵，我想大家彼此都祝福，你向身邊的弟兄姊妹說，三十年後我希望都再見到你。這個很很重要的祝福來的，是吧？三十而立，我們呢在這個日子都很值得思想呢，恩福其實在這三十年裡面，三十年裡面立了什麼呢？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呢，誰曾幾何時在度過三十歲的日子的時候，被你的父母，被你家裡的長輩去催婚，兒子、女兒何時成家立室啊，這樣。無論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其實去到一個年紀呢，都是時候讓我們去思想呢，我們建立了什麼。所謂的建立不只是為自己，而是亦都為到整個的社會群體，歷世歷代的人去成全什麼。今日堂慶崇拜的主題是最重要的傳承，我相信起碼有兩個意思，第一就是傳承其實有多重要，第二就是其實傳承之所以成功的時候，其實有什麼關鍵的地方呢？先講傳承有什麼重要。眾所周知，其實今日就算任何一個人或者群體有多成功，如果沒有人接棒會怎樣呢？絕後。成功領導在於成全， In leadership success is in its succession。 其實這個不是什麼高言大志，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個生活智慧，是不是很簡單的？但是生活常識亦告訴我們，富不過三代，即既然是人都知要成全，為何會富不過三代呢？因為成功的領袖雖然會創造很多優越的條件讓下一代的人去享受，但是這個成功如果要延續的話，其實不是只是讓下一代的人去享受、去驕傲、去自滿就這樣就算數，而是去讓到下一代的人刻意去被培訓，否則或許腐化是必然的事。所以容許我說，過去的恩典如果沒有足夠的成全的話，或許會成為今日的試煉。讓我一起祈禱。天父上帝，在三十周年的裏面，我們很多的恩典去回顧，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主的恩典是讓我們去領受戒命和使命，我們不單止要傳揚，亦都要傳承。求你今天透過崇拜的正道，讓無論講的、聽的都能夠捉得緊你的心意和行在當中，好叫這一份你給我們的恩情是能夠繼續傳揚和傳承下去。求你帶領，求你親自跟我們說話，禱告奉主名求。今天我們正道的經文是列王紀下二章一到十六節，你手上的程序比去到十一節而已，同場加映送多五節給你。咁咧，我哋首先咧去讀一到八節，好嘛？準備一、二、三。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候，以利亞與以利沙從吉甲前往。以利亞對以利沙說：耶和華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這裡等候。以利沙說：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人下到伯特利，往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这段经文是记载以利沙作为以利亚的入室弟子，怎样去送别以利亚将要被神用旋风接升天。但是首先让我交代一下一些的来龙去脉背景。这位以利亚其实是你可以说是先知的超级英雄，即是今天荷里活电影的 superhero。福音书记载耶稣登山变像，是以哪位做先知的代表？就是以利亚了。你想想，以利亚其实是一个很代表到先知的一个人物。当时以利亚身处在暗利王朝的年代，经历暗利、亚哈，可能大家会熟悉，还有他的儿子亚哈谢和约兰，四代的人。这个暗利的时代其实是以色列北国历史中在世俗的历史里面是最辉煌最显赫，在经济上政治上是高峰。不过在宗教的腐败却是一个最低的低谷。以利亚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在一个这么腐败却是这么有力量的一个王朝之下，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样去应付那个这么艰难的处境。他每一次侍奉都是一个人的。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七节记载以利亚预言旱灾，是一个人出来讲。十七章八到十六节，以利亚叫那个寡妇家中的饼和油用之不尽，使得这个寡妇后来那个仔从死里复活，都是一个人做的。十八章一到四十六节讲经历三年的旱灾之后，以利亚大战胜过四百五十个的巴力先知，都是一个人做。结果点呢？当他收到皇后耶洗别说我要杀死你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又是一个人起来逃命。他立时跌进生命的低谷。但是很有趣，那段经文记载他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仍然可以行好远路的。十八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讲他由加密山直奔耶斯列，那里足足有廿五里。跟住十九章三节再讲他由耶斯列去跑到去别士巴，那里全程差不多一百里。十八章四节当他再在旷野再跑多一日，然后去求死，即是那里不知几长了。跟住十九章八节在求死之后没有结果，即是没有死到，再跑四十昼夜，最少是二百里之外的何烈山就去到。即是你想想加起来多公里，大大话话足足有三百几四百公里。最后他在何烈山的山洞一个人再向上帝讲，其实他大发热心。所以他有没有体力？有。他有没有那份的热诚心力？他去到山洞还讲自己大发热心，那他差点什么？我们或许从上帝叫以利亚重新振作那番的吩咐成为以利亚的转捩点，你会见到耶和华就在山洞度过了一连串让以利亚的经历之后，叫以利亚去高立三个人，一个就是哈薛作亚兰王，一个就是耶户作以色列王。但结果其实后来以利亚都没有高立到这两个人。 神吩咐以利亚，亦都高立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佢。事实上，以利亚结果唯一高立嘅就系以利沙。当以利亚收到呢一个嘅吩咐，佢立时就起身。佢实际上第一样嘢做嘅就系走去揾以利沙去高立佢。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其实喺以利亚整个侍奉嘅人生里边，佢揾嘅系嗰份师生嘅知情，佢揾嘅系嗰一份继续有人去成全延续落去嘅嗰一份嘅期盼。如果我哋以为师徒关系咧，净系对后辈有益噶咋，前辈咧系咁付出嘅啫，或许同圣经记载不符。上帝吩咐以利亚高立以利沙，系首先去为着以利亚嘅好处去着想。呢一份师生之情，唔单止对以利沙，对以利亚呢两代嘅人，同样都系莫大嘅祝福。成全嘅首要关键，的确系在于呢一份师生之情喺主里边嘅联系，好叫师傅倾囊相授，亦都好叫后辈尊师重道。呢一份情系需要彼此双方喺神嘅爱同埋安全感里边日积月累去孕育出嚟。好感恩嘅系呢一份师生之情被孕育出嚟之后咧，其实系好经得起考验。我哋今日睇呢段经文，睇见以利亚从吉甲去伯特利，从伯特利又去到耶利哥，再由耶利哥去到约旦河，呢三幕嘅记载里边讲到以利亚三次同以利沙讲，耶和华差我去下一个地方啦，你喺度等我啦，你唔使跟住啦。跟住以利亚点啊？以利沙点啊？佢坚定地回应，我一定要跟随你到底。呢一份嘅坚持跟随嘅关系，唔会因为以利亚看似要摆脱以利沙就冇咗。相反，我哋从一啲嘅解经家，我哋知道，其实或许以利亚就喺呢一个嘅时间再去熬练以利沙对跟随嘅信心系咪坚定不移？以利沙冇离开以利亚半步，一直跟随，系主动嘅，系坚持嘅。呢一份唔系嗰份浓浓嘅师生之情，又系乜嘢咧？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三十周年嘅时间里边，让我哋反省，今日喺我哋呢个咁大嘅群体里边，我哋喺众多唔同嘅长辈同后辈嘅关系里边，无论系牧者与羊，无论系师傅同徒弟、组长同组员，各类型嘅呢啲师生嘅关系里边，其实呢一份情有几深？我哋有几多去为到我哋身边嘅人嗰、那个灵命成长？生命的改变，去付出几多的欢笑或者眼泪。让我们一起继续去看九章，对不起，是同样第二章的九到十六节，我们一起去读。准备一二三。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往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的师傅，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日收到个消息，你要接受，你要决定是否接受成为一个全球跨国企业的继承人，你会怎么考虑呢？你制不制？你会拒绝的？举手。好现实啊，你们。你会接受的？有一位，为你感恩。仲少人举手过拒绝那个，估不到。仲想紧是吗？你会拒绝是为什么原因呢？我不恋斩权力，我宁愿两袖清风。不是，现实一点，其实我不想压力太大。你会接受？是因为这个真是你渴望的机会，还是为了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呢，其实最好用普通话讲出来的。有一天，爸爸打电话给我，就告诉我今天帮我拿了块地。我很诧异，长久以来一个念头就没有出来了。我知道我是一个隐形的富二代，之前我经历的贫困其实都是磨练我的。我强忍内心的激动，用尽量平和的和不经意的语气问阿爸：是哪块地啊？阿爸就说：顺丰快递。普通话呢，快递是同一个读音。跟住就跟阿爸说：阿爸，我心脏不好，先倾住你那里先。大家呢不举手，其实都反映一个这样的心境。其实当我们认真去想，我们讲全城的时候，不单止讲全个人有属灵的学习，其实成的人都有属灵学习的。你不是说我受那就很简单，其实有很多着量，很多考虑，是很不容易的事。刚才讲过，喂，以利亚是一个什么人？超级英雄，他所作的成就前无古人。你想想，如果要继承他衣钵，承受多大压力，有多少的考虑，究竟群众是否应受？你看回这段圣经，其实当先知门徒好像好听以利沙话的时候，其实骨子里他们还在找以利亚，是吗？他们仍然未完全接受以利沙，其实就在那一刻已经继承了以利亚的衣钵了。我们如果以为继承者是可以透过继承去得到什么的好处或者利益，无论是有形定无形的，其实或许这个都不是现实的状况。反正其实一个真正清心去继承的人，不是继承金钱，不是继承名誉，不是继承地位，不是继承权力，亦都不是继承人的确认，而是继承上帝的托付。早在列王纪上19:16，其实神一早已经跟以利亚说：喂，以利沙是继承者的了。在送别以利亚的时候，以利沙仍然说：愿感动你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其实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一种的能力的追求，却是讲紧按照旧约嗰个嘅文化规矩，加倍是讲到继承产业嘅长子可以得双份遗产嘅意思。所以呢度讲紧系让到佢喺佢生命内里嘅质嗰度 是能够真的成全到上帝过去托付以利亚的托付，今日真的能够继续成全下去以利沙那里。以利沙求的是一个真的在神里面属灵的成全，但神的恩典的确超过人的所想所求。以利沙在升天之前他怎样过河？卷起外衣打水就使水分开。当突然间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当他过回河了，要即是以利沙要过回河了，他立刻就已经可以重复这个神迹了。不单止是这样，在列王纪下往后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无论是数目或者所象征的意义，其实的确确是以利亚的两倍。你会看见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往往呢是很刚烈，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性和具拆毁性的，是不是旱灾，是不是杀死450个巴力先知、啊、等等等等。但对于以利沙来讲呢，其实是很温和和是具医治作用和长远性的。列王纪下二章到第九章，我们一路看见以利沙在这段经文里面常出现，就是先知门徒这个字眼。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利沙呢甚至是有系统地去造就了不少先知门徒，好叫这个的侍奉的工作是能够继续透过不断的训练发扬光大。今日我们看这些经文，或许我们仍然离不开以利亚的名气比以利沙大。不过今日有些解经家使命提我们，其实旧约以利亚预表施洗约翰，但旧约的以利沙你知不知道预表谁？耶稣基督。以利沙对上一辈以利亚予以最大的尊重，去求这个属灵的继承，结果他继承的的确是一个属灵的托付，敬虔的品格和忠心。他不是只是将上一代的事重复再做多一次算数，而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在新的世代做新的事情，让到这个属灵的传统真正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在三十周年里面都应该一起反思。我相信不只是说去求某一些人某一个人去继承某些的位份，而是我们整个的群体有没有一个愿意去将上一代的祝福透过我们去继承下去的一个这样的意识。今日我们在上一辈的属灵属灵上一代的属灵长辈身上想得到什么呢？他的授权、他的地位、他的名誉、他的权柄，定还是好像我开始所说，是那一份从上而来托给历世历代人同样的托付呢？我们一起祈祷。在这一刻，我很想邀请你在座位里面，当今日在三十周年的堂庆崇拜里面，你回想你在恩福所经历的恩典，你怎样承接上一代的祝福，你为此感恩。我们一起祈祷。主，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个成全的经历，让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身处在恩福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都很深深盼望从当中我们有所学习。求主祝福我们呢，在这一刻我们去祷告，为到我们上一代的领袖，求主继续加力给他，加力给他们，让到苏牧师，让到所有我们上一辈的人，他们继续经历神的恩典， 保守他们继续一生跟随主，退而不休。他们或许会换到新的岗位，换到新的地方，但是你仍然常与他们同在。我又求主你去继续祝福我们这个群体，继续培育新一代的领袖，发挥新一代的领袖的恩赐，去到新的阶段，新的里程，让到我们两代的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关系，随着圣灵的联系，神的施恩，在主里面继续深化，成为一生之久的关系。各位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你愿意立志去承接这一份恩福大家庭的情谊，这一份大诫命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在这份爱里面去能够与人联系更多，彼此祝福的，我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你愿意不单止是去承接这一份的大诫命，你都愿意是继续去成全这一份的大使命。你举手。感谢主。主，你看见我们这个心志，求你让我们，好像一开始我们讲，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成全今天的祝福，其实很快就会消失。让我们领受托付，用爱，用使命，继续去祝福更多和下一代的人。求你听我们祈祷，交托仰望，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祈求。